我昨天凌晨才洗的头。不恰饭，擦过了。什么主机区永不洗头啊？谢谢雪莉的飞机，谢谢孤独小平凡笑容用我来守护的蓝色飞机，谢谢爱着发发口难开的飞机。就平凡和笑容用我来守护，就每次开播第一时间付飞机。什么叫啊？我昨天凌晨，我昨天早上五点洗的头，然后到你这儿变成两天没洗，还会冤枉人呢。也不是双那个嘛，那不三个飞机那就叫三那个。谢谢听发发的话的飞机，谢谢爱生活爱发发的飞机。哎，这么看来你叫爱生活爱发发，所以爱鱼是平台粉，爱鱼爱生活，爱斗鱼爱生活。我突然想起，什么是不是撒孜然？这是什么孜然粉啊？这是那个就是去这头发用品。哎呀，你们这些游侠以后会用到的。谢谢冷先生的飞机，谢谢萌萌猪的飞机。就是如果你头发有一点点小油油，然后你又不想洗头，因为洗头太频繁对头发也不好啊，人家这么跟我说，对头皮也不好，也可以擦一点这个东西，像痱子粉一样。就好像如果你有一天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汗，然后你又回家又不想洗澡，那你就把空调开大一点，然后把鼻子捂住。谢谢常总的三个飞机，谢谢专业白嫖的飞机，口嫌体正直。哎，洒多了，洒多了，想挑人。会搜啊，所以你汗是臭的，人家妹子香汗淋漓就无所谓。我不太会用这个东西。哼，撒上孜然粉，老人小撒上胡椒粉，老人小孩都爱吃。谢谢一哥的飞机，谢谢一哥小。哎呀，弄那么多还不如带个包子算了，真是。帽子，不过帽子颜色跟我差不多。隔壁超管超酷，谢谢一哥的飞机。谢谢冷静酱的三个飞机，头哪有变大，防秃顶啊！快乐家族吗？红唇，我是故意这么戴的。谢谢发发真好看的飞机，你是石化布的吧？一种造型，看爵士。哎呀，虽然我不是国色天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种，但是还是可以 handle hold 住很多很多造型，小小的自豪一下。口红色号是迪奥888，迪奥99找不到了。 我很多喜欢的口红都找不到了，因为我喜欢它，所以然后我经常就带出门，然后回来就找不到了，可能迷失在某个包或者某个衣服的兜里，需要找一下。但我家里的口红实在是太多了，不能再买了。我如果有些东西用不掉的话，我会很难受。把一样东西用得干干净净的，我觉得很开心，就莫名的很爽。可能这就是勤俭持家吧。谢谢沉郁落叶毕业秀发的。不是抠，这不是抠，这是节约，这是勤。我就是你们不会觉得吗？就是如果，有样东西你买了，然后你又不去用，然后一直在那里，你就会很难受。就类似于哦，这些一发不可收拾，普通的伯爵。就类似于，就任务栏里有一个灰色的任务，有很多任务你不去做一样。哎呀，谢谢。一发不可收拾的伯爵，谢谢爱生活爱与爱生活的飞机。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啊，我一个人，哎呀，
好黄暴啊！
也不贵啦，只是很难受。这不是粉饼，这是腮红，这是 NARS 的腮红。 NARS 是一个我又爱又恨的牌子，就是它的东西都做得挺好的，它的包装都做得挺屎的，就我不是说挺烂，是真的屎。就是我所有的东西，就是所有的 NARS 的那个包装基本都碎掉了，很容易坏。它的包装如果不坏，让放久了就会油，你知道吗？我简直不可想象，不可思议。就说就好像你们知道，比方说你们有那种耳机线或者数据线，大概3年以上不用啊，或者2年嘛，它就会发油，就会出油，就变成油侠了。也搞不懂，很奇特，塑料会出油。然后它这个也是，然后它本来是一个磨砂的塑料的包装，然后它后来就会黏黏的，很恶心。开始摸着磨砂的很爽很舒服，但后来就会黏黏的，变得很恶心。谢谢真本不老人的超级火箭。而且你们知道，就是 NARS， 它叫不是纳艾斯啦，纳艾斯是那个。一个就是中国的一个洗，好像是出香皂的牌子吧，中国的 NARS 叫 NARS， NARS， 然后这叫，这个是一个专业的美国的吧，应该叫美妆牌子，就是化妆品的专门出，你们看一下吧啊。然后这个牌子有一个特征，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喜欢起一些那种很暧昧的瓶哦，牙膏的哦，牙膏啊，哦，就是他很喜欢起一些很暧昧的名字，给自己的彩妆命名的话，用那种很 yellow 的那个名字来命名，比方说他们。有一个腮红是他们最出名的色号，叫做 Orgasm， 而且 Orgasm 是他们卖的最好的东西，最好的色号，以至于他们后来出了 Super Orgasm。 Orgasm 就是一个粉粉的你们没有见过的颜色，嗯，就粉粉的，有点带橘的粉粉哈，带橘的粉。然后它的 Super Orgasm 呢，真的有这个牌子，不是我开玩笑的。Super Orgasm 就是加了很多闪闪的亮片儿。谢谢珍宝木老人的超级火箭。然后，其实我还想后面它这个腮红的销量如此之高。以至于他出了 Orgasm 的，本来是腮红嘛，然后他出了同样色号的，好像是眼影还有那个口红，就是全高了，喝高了那种，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出 multiple Orgasm， 但我觉得最应该出的应该是 fake Orgasm， 其他的都是只存在想象中的一些名词。还有这个东西，这个颜色，这个不是 Orgasm 的颜色啊，大家不要认错了。这个颜色是叫做 Desire。我由于他们这个牌子比较少儿不宜哈，所以我全部都用英文代替了。英文没过四级的就暂时，见谅啊。这个色号叫 Desire。还有一个色号，也是卖的贼好，叫 Deep Throat。然后我们一般叫 DT 大卫桃，反正就是一些红红的腮红颜色，还有些试图把那个单词打出来打错了，嗯， Desire 那个叫 Deep Throat。 这真满不了的超级火箭，留学的都听得懂啊，听不懂的都是乖宝宝，是真的，不是我。哎呀，我给你们搜嘛呀，他们这个牌子真的就少儿不宜，大家送女孩子还是不要送这个牌子了，因为这个牌子呢就比较偏专业向，又不是特别的贵，然后包装呢就比较朴素，可能对于送女孩子来说可能会少了一些那种花头，知道吧，就是它包装不是特别的酷炫，也没有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很适合送人，女孩子可能自己会买吧。哎，在哪儿去了？谢谢发发，好凶哦，我的飞机。差不多就这样，然后这个就，哇，我搜 NARS 点进去是 MAKE， 真的可以。这个颜色就是 Orgasm 那个颜色，有没有大手子出来？是不是属实？其实我觉得这挺好看的，但是我就不知道了。还有个其他的，我 Deep Throat 的那个名字太那个了，我没买啊，没买。 TX 用户名不可点点点的两个飞机，头号发射葱花的飞机。Panic。好了好了，不给他打广告了。我本来是批评他，就他东西特别容易碎，不要送女孩子这个牌子。要送的话，就去送那种贵贵的，包装好好的，包装很漂亮的，这样比较就是有面子吧，可能。因为很多女孩子其实也就是喜欢包装美美的，少女心很重的那种。你送她专业的牌子的话，人家觉得太朴素了，而且很多人不懂。而且专业的牌子不是很贵，相对中国有一个专业牌子，相对专业的啊，但是不是特别特别火，叫做毛戈平。毛戈平你们认识吧？不认识也没关系。刘晓庆你们认识吧？不认识就很奇怪了。刘晓庆当初40多岁去演那个十几岁的武才人，就武媚娘。武媚娘你知道？武则天你认识吧？这怎么不认识啊？啊，看吧，一个故事从开始说不认识，后来都认识了。就毛戈平，然后他当时就是武则天是由刘晓庆来演嘛，甚至说毛晓庆，刘晓庆来演。刘晓庆年纪当时好像40来岁了，但是呢，他要演刘晓庆的，不演那个武则天的一生。武则天十几岁就是入宫当才人嘛。然后因为姿色美貌怎么样，后来又演到50、60岁70、80岁，到底武则天什么时候驾崩的我给忘了啊。所以当时他把那个武则天画出了十几岁的感觉，就一时之间在坊间传为奇迹。我给你们搜一下哈，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武则天这个牌子，不，我这个武则天这部电视剧呢，可能有点早，很多00后出生的小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哈。然后他自己出了自己的彩妆品牌，在商场有卖的那种，所以他是中国相对比较专业的化妆师的出的个人品牌。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刘晓庆连武则天是什么时候演的？武则天范冰冰也演过武则天。这个武则天是什么时候演的？几岁演的？我搜一下。他演武则天的时候44岁，然后当时化妆出来就很牛逼嘛。我给你们看一下44岁的女人的照片，当时演一个16岁的少女，哇，横跨了半个世纪，差不多，可以啊。不知道他出场费多少，毛戈平同志，毛戈平老师，下回那个嘉年华请他了啊。斗鱼花那么多钱去搞那些宣传啊，什么海报啊，不如花钱请个好的化妆师，有些人说恋爱了，行吧，就牛批哈，牛批。而且这个不是 P 图，这个不是修图，不是那种美图秀秀或者说什么 Photoshop， 人家是电视剧，就是动态的，都看得到，不会穿帮，也没有美颜，那时候很牛逼了。我妈跟我说她44岁的时候，我就想再看我妈，那心理活动就没有太说出来了。下回明年的斗鱼直播节国际啊，括号国际，就请毛戈平了。就少姐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哈，希望你能够采纳，应该也不贵吧，出场费可能就几十万。 或者几百万，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其实给我们打个广告也挺好的，叫他们团队给我们化个妆是吧？化腐朽不对，就是叫锦上添花嘛哈。把我们颜值区小姐姐、主机区小姐姐、所有区的小姐姐、英雄联盟区小姐姐、绝地区小姐姐全部拉出来，到时候嘉年华就不是那个，就是一个现场，就上市了，就上市了，就上市了，就别的不说了，就上市了。真的有点厉害，44岁啊，我又看到了生的希望。Love, but life will find a way。啊，这样看不太好看。哎，这是姚晨老师吗？不该呀，这个年纪。总之都挺好看的啊。当场上市，当场上市。可以可以，我觉得我提的很多建议都是非常非常有可行性的。干，就开完嘉年华，搞完斗鱼节，我们就直接全体人那个坐个飞机到香港去敲钟，嘣咚叫嘣。哎，怎么没敲过，不知道什么声音。应该是香港吧，因为我听说，根据我浅薄的、肤浅的那个股票知识，我记得好像 A 股需要3年盈利才能上市，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香港，要不然就是纳斯达克，应该香港吧。谢九州的飞机，那个水友里面有没有上过市的，出来说一下 ，A 股是不是确实要3年的盈利才能去那个上一下啊。谢谢九州的飞机。敲钟不是 boom， 敲钟是咚咚咚。嗨，其实我们水友里面很多都上了市的，也不是很多嘛，反正绝对不止一两个。还要有5年才吧，哈，成立还没有5年，借壳上市啊？那去，借谁的壳啊？跟小虎打个招呼啊！借谁的壳啊？都不知道。哎呦，对这些东西都不太了解。谢谢给劲儿的发财，谢谢瑞兽673000的飞机，谢谢洋洋欧巴的飞机，谢谢我能喝九盒酸奶后的飞机，谢谢张蛋蛋的超大玩星，谢谢孤独帅的咸鱼，倾城暮雪勾引兔子萝卜的飞机，哎呀 too late to apologize。我们是怎么聊到这里来的？就是要不唱首歌吧，刚才都聊了武则天了，给个面子唱个武则天。哎呀，这首歌有点高哈，还没开过嗓，如果有什么瑕疵大家见谅哈。我开个嗓啊，他们说开嗓是怎么好唱一下吧，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谢谢 CYF1836 地区飞的骑士，就是说你如果 如果唱不了高音或者说嗓子有点紧的话，就那个用那个，你就把嘴巴这样弄住了，然后就发声，就是用气，就嘴巴放松不要动，然后用气来鼓动你的嘴唇动，就哎好像猪了。就是这是一种方法，这是我那个声乐老师说的，你们可以试一试。就是如果有时候觉得，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烦死了。但实际上这不是武则天的，就是刘晓庆那个版本的主题曲，是另外一个版本的。
峨眉送残天，凤甲满光华，气宇非凡是慧根，唐朝女皇武则天。眉冠六宫粉黛，身系三千宠爱，善于计谋成福身，万丈雄心配男为女，君临天下威风凛凛，憔悴心事有谁知怜，温情何及泪湿石榴裙，看朱成碧是情是义，纵横天下二十年，是功名利任平添，两面天家在人间，女中豪杰武则天。
不太熟啊，随便唱。对，幼稚是一种病，我觉得有谁发的病。为什么有东北味儿？
送残天，凤甲满光华，气宇非凡是慧根，唐朝女皇武则天。眉冠六宫粉黛，身系三千宠爱，善于计谋成福身，万丈雄心难为女，
真的有股东北味儿。
天下威风凛凛，憔悴心事有谁知怜，温情何及泪湿石榴裙，看朱成碧是情是义，纵横天下二十年，身功名利任平添，两面评价在人间，女中豪杰武则天。
哎，有点像那个王朝马汉，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呢？那些黄大卫的飞机，我只看见一个 H， 我就知道是黄大卫，真厉害！谢谢孤独时代的黄大卫的飞机，谢谢幽恋红的飞机。哎，那个是怎么唱来着？就是那个，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气宇非凡是慧根，唐朝女皇武则天。哎，怎么回事呢？开封有个包青天，
铁面无私，在这间中间，其余飞奔，选 Mr 的飞机。哎，等等等等，你们过去，那我看看歌词啊。有点怪耶。台风有个。边中间，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马汉在身边，钻天树深情如烟，特地树十条好汉，穿山老树铁壁神拳，翻江树身手不凡，金毛鼠一身是胆，这无数一结金兰，旗下无一好牛逼，报得得得得在民间。这个原唱是怎么唱的呀？我真想不起来了。谢谢洛伦兹的飞机。这都是台湾的歌，串味了。哒哒哒哒。哎呀，我现在就是跟你们没有办法交流这个关于音乐上的事情，就我平时不知道什么事可以问你们，但是我想不起，比如说想不起诗词，我想不起某个人，我可以问你们，那我想不起一首歌的怎么唱，我问你们都没有办法，怎么办？好难受。台风有个，谁在暗示？我没有暗示，你们才暗示，你们才黑。这首歌是，这是突然来的缘分。谁是武则天？包青天？没有。哎，连麦我教你。你这样嘛。你跟那个我的房管连个麦，你唱给他，然后他学了唱给我，就是在微信里发语音给我。就是你们玩过那种游戏吗？综艺节目上面的，就是一群人就排成一排，然后给一个人在中间不能讲话的，第一个人呢就给主持人给第一个人讲一个，比方说成语，然后要这个人呢就是用肢体语言告诉下一个人。然后最后看最后一个人能不能猜出这个成语是什么。有时候我真的想离开这个花花世界，这纸醉金迷的直播圈、娱乐圈、电竞圈、电影圈 whatever 圈，我就想回去安安静静的看看剧、看看漫画、追追番、看看书，就不管这些。但是我还是放不下你们呢，我走了63000怎么办？I'd be string theory without any string. I'd be binary code without a one, a cathode ray tube without an electron gun. I'd be firefly buffing Avengers without Joss. 回山城隐居，大隐隐于市，就在魔都就可以隐居了。山城有什么好隐居的？山城也是个很大的城市。Ever since I met you, you turned my world around. You're my best friend and my lover. 画图也不是，哎呀，我当年画图的时候就有时候也挺绝望的，觉得啊，甲方屁也不懂，天天叫我改，改出来他又不见得用了也不见得用得好，最后修成啥样了我也没把握，可能修成一坨屎。这里我没户口，没户口怎么了？几个在上海漂泊的年轻人有户口啊？你不信问。怎么了嘛？我们重庆户口也很高大上啊。What's so baby? Let me know, girl.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我们这些进城务工的主播里面没几个有上海户口吧。田小佳肯定，他上海本地人嘛，他肯定是上海户口，这还用搞？最近我看了一下那个，《西部世界》的最新一季，我没看完哈，我就看了四五集，然后我觉得，就感觉。水平下降了，你有没有觉得？第一季我惊为天人，第二季我说，咦，没这么好看，为什么呢？有时候你说一个题材。火起来了也就等于好起来了嘛，大家都喜欢，名声大噪，这么多人给你投钱，你能请到世界上你能请到的想到的绝大部分演员来演，为什么你反而走下坡路了呢？所以说有时候有钱有名有人也不一定能就办好事儿啊。所以还是编剧最重要，导演最重要，是吧？实际上你知道世界上有钱也不一定能请到你想请的演员，除非你特别有钱哈。就是很多时候比方说一个演员觉得这部剧好好看哦，我是这部剧的粉丝啊，你要找我去演的话好 OK 啊，那巴不得。但是就他在一切万事俱备的情况下反而走了下坡路。我看了四五集，然后我就觉得演员都演得很好，但是剧本是啥玩意儿？有时候我看国产片哈，啊不对，我是看有些片哈，就觉得我上去都能，哎就不说了啊，就是那个意思嘛啊。我看第二季的西部世界，觉得演员都演的是很好，但是为什么呢？但是我又觉得演员就因为这个剧本太用力了。这有时候你看一些电影电视剧，那个演员演技特别差，明明在剧本那个电影里。他的至亲去世了，比方说他的男朋友、他的老公、他的那什么，或者自己得了绝症之类，就是发生特别特别惨的事情，然后哭啊，眼泪都不出来，鼻子都不红，眼眶都不红，其实一点都让人感觉不到他的悲伤或者喜悦，很假。但是《西部世界》这两集又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明明没有很大个事情，你在那儿哭啥呀？就是搞得很正常，你就用力过度，有点装逼的感觉。反正就是山远水远的，也不会给我寄律师函吧。我没说那个 Sky Baby， 没有，很多。哎呀，你们去看一下那种，写 Rushing Way 的飞机，你们去看一下那些演员或者说那个
豆瓣或者 IMDB 那个评分啊，你倒着看，把第一名是那个正着看，第一名不是《肖申克救赎》吗？刺激1995，然后你倒着看，你会发现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电影，这么多电视剧，这么多演员，我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看过，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存在。对，就是不是说你们觉得演技差或者说剧本烂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是很普遍的。也不以再道的发财。如梦演艺圈好像被喷得很厉害，不过我没敢去看。其实我想过，就是逐梦演艺圈好像是一个就是挺有争议的电影啊。但那个本来这种有争议的电影大家一起看一看，吐槽也挺有意思。但是好像那个电影这导演比较就不能够心平气和的接受大家吐槽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还是算了，就不给我台惹事儿了。万一呢啊，但是他好像心态不是特别好啊。就大家一起看烂片有一起看烂片的乐趣。没有争议好吗？哎呀，你说如果他们真的这么没有才华，出的作品这么，那为什么能找到投资呢？或者他的才华在那个融资方面，就是招商引流方面特别厉害，拍电影就稍微欠缺了一些。老丈人投资，那能找到这样的老丈人也是本事啊。哎，这你们说的啊，我一点都不了解啊。哇，能找到有钱的老丈人，比能拍那个。有时候比能拍牛逼的电影还难。这个世界上可能要拍一部好的电影、好的电视剧，真的挺难的吧？你看好莱坞，还有或者说横店是宝莱坞，每年那么多电影，也没有几部。就是可以就年年评奖的话也没有多少部就是真的能称之为神作。像我们还在讨论二十年前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好像那一年就出了很多好电影。现在你说今年有一部好电影《我不是药神》，但国际上这两年好像出的那种特别好的电影比较少。我的印象中就是国际上的话应该就是少年派了吧。95年怎么就30年了？你在算数。你觉得最近五年里面，不说国内了，免得有那个什么，国际上比较出名的特别可以称之为神作的电影哪些？哦，头号玩家也挺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可能 不玩游戏的人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感触吧。哦，星际穿越不错，星际穿越。谢谢小姐姐有开通的博爵，谢谢小爱，破会大气，谢谢小姐姐。啊，我就是记得有那个，我觉得《复仇者联盟》是一部，这两部或者说三，要出第三了吧，是挺好的那种商业片，但是要说神作的话，我觉得还未够斑吧。你觉得呢？您觉得呢？
谢谢小姐的宝姐。
敦刻尔克我没看他。寻梦环游记我看了，我觉得可能个人喜好的原因吧，我觉得挺好的一部电影，但是没有触动我内心深处的那根弦儿。盗梦空间也是在 IM 那个豆瓣和 IMDB 上面评分特别高。盗梦空间五年了吗？好像超过五年。还有就是小李子获奖的那部电影叫《荒野猎人》嘛，我觉得拍的挺好的，小李子也演得很辛苦，演得挺好的。但是说神作的话，我觉得还好，差那么一丢丢吧。疯狂的 Max 我看过的 Not even close。 没有，疯狂的 Max 就是一个商业片。两杆大烟枪那多久以前的电影啊，两杆大烟枪挺好看的。哎，我们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好看的就行了，还要神作。神什么呀，啊，有些人说让子弹飞，我觉得让子弹飞挺好看的，但是在我心中姜文最好看的电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可能有回忆滤镜，我小时候看的觉得哇，姜文这还挺有才华的嘛。后来其实也没很久没看过这部电影，会不会就是实际上没有我回忆中那么好，也说不定。低俗小说那些都是好久以前的了，谢谢九的伯爵。拯救大兵瑞恩啊，鬼子来了就，鬼子来了跟活着真是，你给什么釜山行不行发个超火，你让他放这部电影。他说哎呀，你给我一下支付宝，我把钱退给你吧。你给他开个黄帖说你放一下这部电影。像鬼子来了还活着，这些好像是不让放的吧。三块广告牌我是没看过，确实没。好像是不让放吧。布达佩斯大饭店我也没看。哎，还是时间不够。肯定不让啊。芳华我看了还行吧，就是挺好的电影。海上钢琴师我是真的没觉得他有那么评分的那么牛。海上钢琴师我是看了的，还不止一遍看了，我就觉得还好吧。一代宗师我是看了一半没看下去。消失的爱人我也看了， 它也就还好。我觉得《消失的爱人》在我心中是商业片。哎，我这人说太严格了。《剪刀手爱德华》，我是觉得普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我又不是奥斯卡的那个评委。其实说实在的，审美这个东西真的是到了一定，就大家到了一定的那个作品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真的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年那个什么金球奖啊、奥斯卡奖评出来，还不是很多人说哇，你这评的什么玩意儿呢？跟我心中的奖那个获奖者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是仅仅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像我心中，我最喜欢的是那种科幻片儿，我喜欢科幻片儿、恐怖片儿，所以我在我心中，像这两种片儿，就是自然而然要高一分。比方说，在我心中，《异形》系列是非常经典的，除了第三部。本杰明·巴顿其实我也看了，这节奏稍微慢了点吧。生化危机第一部第二部挺经典的，后面就是就我喜欢他那个女主角，但是我不太喜欢后面的那个讲述故事的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了，请各位导演不要生气呢，有什么试镜的机会可以叫我，我什么都会演。市民 ID 我也看过。这个男人来自地球，我对他评价很高的，我还一起看了的《霸王别姬》呀，好像不让放的。可能是版权原因。谢谢 DY6000饼饼的两个飞机。今天不看，今天才看嘛，才跟你们一起看了《大白鲨》嘛，当年的经典之作。异形大战铁血战士只有第一部好看，第二部好看。很多那种系列剧啊，就是一个大 IP 嘛，也只有几部好看。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戏大 IP 所有的都好看，还是很。我是传奇还挺好的，但我是传奇哈，我心中也有那种类似于三体的那种想法，就是很多人我觉得我是传奇还不错啦，但是很多影迷把我是传奇捧得巨他妈高，然后我心中就想，还不就是僵尸片，你是不是看人家威尔·史密斯长得帅，就人呢有一种逆反心理知道吧，本来挺喜欢的哦，你们都吹好的不得了，我反而觉得也说暮光之城的认真的吗，你怎么不说小时代呢，教父系列有点太老了。威尔·史密斯也演过大烂片儿，谁没？其实所有的明星都演过烂片儿，李我挺好的。黑客帝国，我是黑客帝国的中西混西。光之城啊，他这种电影就是给拍给小姑娘看的，拍给欧美的小姑娘看的，不是拍给你们这些小伙子看的，你们不喜欢也很正常，人家喜欢就行了。每一个产品都有它的目标人群，当然他当然要接受大众的那种评价，但是爵迹我是真的没去看。潜伏还行吧，是这种中规中矩不错的电影，但我觉得有点虎头蛇尾。你们知道潜伏 潜伏吗？好像就潜伏，潜伏，就是说那个房子里面闹鬼，还什么那个主角通灵，那个电影，就讲的这个。然后就前面就是那种常规的那种低成本的恐怖片，那种搞心理学，就类似于哇楼明明没有人，楼下有人敲门，然后下去看又没有人哈。啊，什么婴儿的房间里出现了什么事儿啊？然后我一去看，啊，婴儿狂哭啊，孩子狂哭，我一去看又没人，类似的事情，就是还蛮好的。招魂吧，招魂和潜伏差不多一个意思，他们的那个拍电影的拍摄手法好像是一个导演吧。但是后面有点虎头蛇尾，就是你就大惊小怪，也不是大惊小怪啊，因为确实有鬼嘛啊。像 Bill Groot 的飞机，就你那种，就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怎么发现这个鬼啊，怎么被鬼吓得哇哇乱叫啊这种，但到了最后这个鬼好像也没有很厉害，也没有很吓人，也没有很恐怖，就觉得有点失望，都没人死是吧？但有人死了，我就不说是谁了，就是鬼也太没用了。而且很多时候，他那个鬼啊，就潜伏里面那个鬼啊，出来就是吓人的。就我是一个好心肠的鬼，我长得很吓人，我出来只是吓吓你，并不会对你做什么很可怕的事情哦。就我可能会那个抓一下你的脚，拍一下你的背，然后那个吓一下你，但实际上不会真的伤害你，放心好了。就潜伏给我这种感觉。是吧？这次从头到尾也没干个什么好大坏事。有人说普罗米修斯啊，这就是两种片儿的区别了。一种是一直在发现有没有鬼，这种片儿就是类似于在现实生活中，像猫里君的飞机，有些鬼片是就是。以大家的普通生活、日常生活作为基础，然后这种片呢就不会怎么死人。就是说，你会发现家里出现了很多很诡异的事情啊，明明或者就是那个钟呢，到了什么时候一定会敲，但从来没有设定过啊。然后或者到了夜里，那个什么什么钢琴会自己弹起来，这种片就是前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都在那里装神弄鬼。最后也没死几个人，可能死一个两个不得了了。但是像异形这种片儿，上来就是要死人的，不死的话就是对不起观众。一般来说，刚开始十分钟出现的那些主角配角，大概以每十分钟死一个或者死两个，有时候打批发的那种速度要死下去，最后只能活那么一两个。这就是两种，电影的区别。像那种以现实生活作为背景、作为基础设定的，不怎么死人。如果想看死人的话，推荐你看僵尸片死的人多。战争片其实我不喜欢看战争片，是因为战争片死的都是真人，历史上真的发生了战争，真的死了人。然后我想到这一点，我会觉得很难受。但是僵尸片就无所谓，我知道都是演员，虽然吓得我金抓抓的叫，但是我一想，嗨，哪有什么僵尸呢，不存在的，看完了就算了。僵尸片死的多嘛，还有那个什么外星人的片死的最多，你要如果以数量来算的话，那种天灾片和那个灾难片，外星人一个激光下来，一个阵都没有了。死2012嘛，死的只剩几万个人了。 僵尸片还不吓人，那你要什么才吓人呢？卸妆妈呀，哦，星河战队，哇，这个叔叔你好，星河战队20年前还是30年前的片了。太久远了吧，虽然确实很不错，星河战队也就第一部好看，第二部第三部都有点就一般吧。我不是特别喜欢看港片里面的恐怖片，就是我看恐怖片，我一般看日本恐怖片和美国恐怖片，我不太看香港恐怖片。香港恐怖片很多时候就是会搞笑，你不知道吗？你们觉不觉得？就是他们会加很多那种无厘头或者那种就笑料在里面，但是他可能就是为了缓和一下恐怖的气氛，让你们觉得没那么难受。但是美国恐怖片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吸引大家，它美国恐怖片是用色情和恐怖混合在一起，香港恐怖片感觉是用搞笑跟恐怖混合在一起。我觉得你们应该看美国的。谢和爱的飞机。就一般来说没有那种美国恐怖片没有色情成分的，很多时候就是鬼呀，第一次出现，第一次杀人就是杀那个正在浴缸里泡澡的金发女郎。对吧？基本都有。就是等于是给观众一个巴掌一个糖嘛。谢谢卡西莫多的游侠。星际穿越比较硬，山村老师是有点吓人，可是你到如今来看也就一般。真的恐怖电影都有一定的年代局限，你有时候看30年前的恐怖片，你会觉得哇，那个特效你在逗我吗？我美图秀秀都比你做得好，所以那时候就会出戏，就会觉得没那么恐怖。还有就是说，恐怖片是有套路的，就像爱情片是有套路的呀。我是说真正的爱情片啊，不是你们喜欢看的那种。大家不是很烦那种韩国电影？韩国电视剧到最后不是出车祸就是得了什么白血病，要得了癌症或者怎么样，要不然就发现是兄妹啊之类的。这都是最开始有第一个人用这个套路啊，就是那两个人爱得要死要活的，最后发现另外一个人是得了绝症，然后就哭得死去活来，然后观众也哭得死去活来。这个套路呢，就第一个用的还不错，第二个用的还行吧，后面用多了就烂了。恐怖片也是最开始那种一些吓人的套路，你再过30年或者20年去看老恐怖片，你会觉得就麻木了。写饮水思源的飞机，有些经典的恐怖镜头会被人反复用来致敬。比方说最开始那种国外拍那种鬼上身，就是被那种恶魔附身的人，他那个人就会在那个墙壁上爬来爬去，就像蜘蛛一样。第一回看到我被吓坏了，说还能这么玩呢？还有那个头啊，可以180度转动，转不了啊。这个就开始看了觉得很吓人，给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但大家都这么学的，后来就没这么吓人了。所以其实电影创新还是就很难。对，驱魔人后来那个咒怨不也是吗？在地上趴来趴去，就有致敬有抄袭。 不是所有抄袭都是致敬，也不是所有致敬都是抄袭啊。还有就是最开始那种寄生就是那种外星生物或者说什么恶魔呀，寄生在人身上啊，怎么怎么样，最后变得很恶心啊，就多拍几部你就麻木了。还有僵尸片嘛，是吗？就开始哇人吃人，哇死了之后还能活过来，又开始吃人，哎呀好吓人呐、啊！哎呀腿都没有了还在那里坚持吃人，肠子都流出来了还在那里坚持吃人，脸都烂完了还在吃人，又觉得好吓人哦。后来搞多了就麻木了。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还有就是有一阵子很喜欢拍那个什么被辐射之后的怪物，就是那种就是变异之后的怪物，就电影界也是一股风吹来吹去的。汉江怪物就是那种变异怪物吗？还有哪些怪物是变异的？哥斯拉好像是，不是哥斯拉好像是讲的上古怪物啊。有些说忍者神龟也是变异怪物，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啊，不过人家心地善良啊，就是遭受辐射啊那种。你绿巨人也是，这些香香的火箭。哥斯拉好像是上古的怪物，就跟金刚一样。视频关掉，不是怪物的人。是那个伽马射线好像。谢谢香香的火箭。神奇四侠，我说的怪物嘛。哥斯拉也是受到辐射，行吧。还有很多那种巨型怪物也是一种恐怖片，比方说狂蟒之灾，还有什么深海巨鲨，还有一类型的恐怖片是那种科学实验室实验失败，或者是实验成功出来了一个怪物从实验室里逃出来了，那种也很多。这些有些科学家就是疯狂作死，要把那个什么什么一定要研制成怎么怎么怎么样，最后就史前巨鳄好像是有那种超大的鳄鱼一口吞下来一头牛那种，在哪部电影里面我也看了，最后那个鳄鱼还是一个老太太养的，她说我每天或者每一周喂她吃一头牛。那老太太真有钱，一头牛好几万呢。哦，极度生寒，哎，当年的经典片子。古坤，史前。不，人家就叫史前巨鳄，不是抄袭什么坤不坤的巨蟒啊。对啊，白蛇传嘛，坤只是食物。也发定球迷的飞机，好像章鱼片就极度生寒吧，还有别的片吗？黑暗侵袭也是挺好看的，我们好像一起看过，还是没有忘了。那什么片来着？黑暗侵袭不错，我等着他拍三，但是估计不会拍了。我听说章鱼片有高空飞行，行吧，是的。 你说章鱼片还有加勒比海盗？是的，里面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章鱼脸。说起来还有一种恐怖片类型，就是宗教恐怖，叫做吸血鬼，吸血鬼啊，狼人啊，恶魔呀、啊，这是另外一种，不算太多。哎，这是一个爱好。章鱼大战哥斯拉吗？我记得还有一个以前那个香港拍了一个特别好笑的片子，我光看名字就觉得好像是关公大战奥特曼啊，就是什么，没记错的话，反正就是关公大战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有些时候有钱人啊，或者说就是真正的那种公司，有时候电影公司我不知道在想什么。有的，我给你搜一下就行了。我记性很好，我关公大战外星人，是这个吗？我感觉还挺潮的呢。1976年，时尚真的是一个。是真有啊，这不是黄秋生吗？这是什么？有点不好。